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召聚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这哥林多前书最后一堂课，我们献上心中的感谢，求助你自己的圣灵在每个弟兄姐妹心中动工，让我们所讲的、所听到的，完全是主耶稣在你圣灵当中要带领我们的。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哥林多前书第八课，我们很快的把第七课的那个问答题来做一个很快的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是有关上一次的，就是有关先知的这个预言，先知的预言。我在一个教会有一个患忧郁症的弟兄或是姐妹，在药物治疗下。他是在药物治疗之下，有一次在一个先知启示性很有恩高的聚会当中，有个先知呢就为这个弟兄或者姐妹祷告说，圣灵已经医治你了，圣灵的能力大过医生的药物，你可以把这个药丢掉了。那我想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想以前过去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刚开始在接触到这一类的事情问题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反应，但是现在我觉得在我们教会里面有那个罗伊圣经辅导课程，他们正式的训练，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标准的答案是，因为这个药物应该是 prescription 的药物，是医生开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呢，这个药物到底是要吃还是继续吃还是要停，你应该是要去找开这个药的那个医生，请问他意见。那通常的话，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如果不是医生的话，那开这个吃他吃这个药，那开这个药的医生要请这个弟兄或是这个姐妹去征询这个开这个药物的弟兄的医生。那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我们的同学当中。也有一些有些弟兄或是姐妹有好几个，你说他们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情形。那我们感谢主，就是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呢，有些人他们就是靠着神的大能胜过了这个，有吃药的，也有没有吃药的，也有就是在这过程当中顺着圣灵的感动把那个药就停掉了，也胜过了这个忧郁症。我想我们感谢主。那另外还有我也要跟弟兄姐妹提醒的是，就是我也看过后来有人就真的就这样信了，结果就把那个药就停止了。那停止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等他后来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那种没有办法控制的地步，就住到那个精神病院去了。我还甚至为了教会里面这个人去这个精神病院里面探望过好几次他，好几次的探望过好几次，好为他祷告。那我想，刚刚我跟大家所讲的标准的答案，并不一定是就是在整个教会里面运作方式的话，就是说这个药物的治疗是需要这个开处方签的医生来给你做，你去征询之后再做决定。但是在我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圣灵的能力真的是大过医生的药物，所以每个人每 case 每个情况都不一样。那我们也不能否认真的是靠过圣灵的能力是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这就是那个上一次的讨论的题目。今天我们是到最后哥林多前书第15到16章，之前里面所讲的内容是论死人复活，还有信徒奉献，最后是劝勉的安慰。那我把它修正了一下，其实里面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讲到基督复活的大能是我们得救的凭据，还有最后保罗的劝勉跟问安。那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十四章，我们也做一个很大致的复习，因为我想每一次的我这样子 repeat， 我想弟兄姐妹应该你听到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大概能够记得住的大概17%到10%。但是我每一次在这边跟弟兄姐妹 repeat 的话，希望你哥林多前书 这个上完这个课程之后，你起码也能够就是大概知道哥林多前书里面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保罗在前面开始第一章第六章讲的是他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责备，责备他们结党纷争，责备他们对神的仆人有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把人放的地位高过神，所以他们就跟着保罗或是跟着使彼得或想要跟亚波罗，另外也有人都说你们这三个都不对，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另外还有他们当中有一些淫乱的事情，不只是淫乱，还有乱伦的事情，还有彼此诉讼，这是保罗给他们的责备。接着后面第七到第十四章，保罗就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问到他们两性之间伦理的问题，然后既有像食物的问题，另外还有讲到使徒的职分，在这边他们好像就是问到，就是说到底该不该给这个为神工作的仆人，给他们提供一些养生的供应。还有保罗又讲到圣餐应有的规范，这个也是我们每一次弟兄姐妹，我们牧师现在我们在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是明天我们也会有领圣餐，那我想牧师一定会会念一段，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当时从神领受，然后教导哥林多教会领圣餐的时候应当怎么样的，所以就会有一段祷告文。那另外我们也看见在我们圣餐讲台上面的话，一定会有一张桌子，然后在那个桌子前面有一段这个文字哈，叫做 This do in remembrance of me， 就是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 miss 掉的话，明天圣餐主日的时候，你看看那张桌子上面前面有刻进去的一个字哈， This do in remembrance of me， 不是 do this 啊，是 this do in remembrance of me， 就是怕他把那个语调把字调过来，然后为的是强调就是你要做这个来纪念我。最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是有关圣灵恩赐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哥林多前书已经把大部分都已经念完了，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如果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心态调整，或是想象你是哥林多，当时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弟兄或是一个成员，你看到保罗所写的这一封信给你们教给会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保罗这个里面所用的言辞是非常的，有时候是非常的强烈的谴责他们，然后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呢，有时候也反问他们说，难道你们这个样子，难道我当初传给你福音的时候你们已经是领受了，怎么现在又不认为了呢？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为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做一个铺路。其实在哥林多后书，前书写完了，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当时的弟兄姐妹接到这封信之后，里面有他们教会里面也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可以想象的是，有的人非常的不同意保罗这个样子的信心，责骂他们，他们也不承认他们的错误。然后保罗在第二哥林多后书里面呢，就也可以就可以你可以看见蛛丝马迹，他们接到哥林多前书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因为在保罗在第一章，其实整个哥林多前后书有12章还是13章，当中你要是一直里面你都可以，你要是整卷书读完的时候，你可以一直看见保罗在这个书中断断续续的都为自己写哥林多前书，还有跟哥林多人之间的关系，他在那边做那个修补修补以及更正，就是的工作。那我们看见这里面，我只是引用了一些主要的。他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要宽容你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我们今天也会读到一些类似的经典，就是保罗本来要计划去哥林多，但是后来他觉得情况还没有成熟，所以他还是就是没有去哥林多。 他去了，他写了那封信了之后呢，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带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就是他写的那封信让大家忧愁了。然后这边，然后第七节第七章这边又讲到了，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后来虽然后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接着后面第十五节，接着他后来差派了提多去，那提多在那边，因为提多先前我们今天会讲到第十五十六章，他差派先差派了提摩太去，但是提摩太呢性格软弱，然后在哥林多在哥林多的教会，好像他想提摩太想要做的这个调解的工作，可能就是提摩太去的时候把哥林多前书保罗写的这封书信一起也带去，是从以弗所到哥林多去的，后来结果并不是很好。那接着保罗后来又差了提多去，那提多这个人可能性格就比较做事有果断，然后在到了哥林多教会之后，他也把哥林多教会里面劝勉的也不错，那后来所以说提多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他是比提摩太要来的有果效。这是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十四章，另外也预告哥林多后书后面里面所有的内容。然后我们接着看，今天我们所要进入到的就是第十六章，第十五章，仍然保罗是继续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然后保罗就 写信跟他们。十五章整章在哥林多全书是最长的一个一段 一章，全部有五十八节。最后第十六章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为圣徒奉献的问题，保罗来这边为他们解答。那其实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有讲，有同样回到为圣徒奉献的问题，所以可能到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他们哥林多的人还没有预备好，到了哥林多后书保罗差派提多去的时候，提多再一次提醒这个事情，然后哥林多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才再预备的这个再次的为奉献的事情上面，然后有做一些保罗对他们的教导。那我们今天讲到第十五、第十六章，我们主要的大纲，我们可以讲到十五章是基督复活是得救的凭据，第十六章我们可以说是末了的祝福。那我们就从这里面一个细节一个一个的，我们往这我们现在看里面主要的内容。这一段经节，我们可不可以请米笑帮我们读这一段第十五章一到第十一节？
好的。十五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而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Amen。
Amen， 谢谢。这边一开始就讲到，按照圣经所说，福音的最根本的道理是什么？保罗在这边要把这个事情首先跟哥林多弟兄姐妹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清楚。第一个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是根据按照圣经上面，而且埋葬了，是第三天复活了。保罗在这边他把这个而且埋葬了，就是要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想象到那个坟墓，因为一个坟墓是空的，一个坟墓在那个当埋葬的坟墓，当那个复活了之后，一个空的坟墓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感觉到是有这么样大的一个震撼力。就像我们三月底还是四月初，我们刚刚才过了这个复活节，当我们复活节礼拜五的晚上受难日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当那个讲台上面那个荧幕上面一个坟墓的那个石头被这样子盖起来，本来有一道光，然后当它盖起来了之后，整个里面变成黑暗。那这样的耶稣也在那个死里面经历过了那个经历过了那个死亡，我们世人死亡所要付的代价，然后第三天复活了。从那个复活当中，我们看到就是礼拜天我们在复活节当中，一个空的坟墓，然后那个裹头巾放在那个地方，两个天使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当玛利亚他们来看到 要为耶稣来做那个带了香料要为耶稣来膏抹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看见那个尸体，却看见是一个空的坟墓。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的死而且复活了，这个是福音的最根本的要点。而且呢，保罗甚至也在这边说，因为基督复活以后显给门徒看，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这卷书的时候，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0年左右，他是从以弗所写信，等一下我们会给弟兄姐妹看地图，以弗所写信给哥林多的，所以照距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大概在主后30到33年之间，中间大概不到20年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看过耶稣复活显给门徒看见，他的耶稣的门徒几乎很多都活着，12个使徒。他说第一个显给基法看，之后又有12个使徒，还有500多个弟兄，然后雅各，这边讲到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耶稣在福音书上面并没有记载故耶稣复活以后显给这个耶稣他自己的弟弟看，然后又显给众使徒看，最后也显给我看，就是保罗的意思。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看见的并不是基法，而是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跟另外那个玛利亚，他们去，然后他们去了之后，耶稣跟他们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彼得，然后彼得跟约翰呢，他们两个人一听到这个，其他使徒不相信，但是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就跑过去，但是约翰呢是年轻，所以他跑得比彼得快，虽然彼得先跑，但是后来先到的是约翰，但是约翰到了坟墓之后呢，他并没有先进去那个坟墓，而是在彼得到了之后，然后彼得到了之后就彼得先进去坟墓，先进去那个坟墓里面看，那个是当时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形容的这一段书。所以在这边那另外有500多个弟兄呢，那500多个弟兄在圣经里面也并没有记载到底是有哪500个。那在这边保罗所讲到看见耶稣复活的，他也并不是全部都很详细的写出来，那500多个，那另外可能在有一次比较人多的时候，甚至还有在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到了橄榄山上面去，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那个地方看着耶稣升天，那里面应该有好几百人，之后他们回到那个祷告的时候，就是圣灵降临，就120个弟兄在那边。所以说我想在升天耶稣升天的时候，起码那120个弟兄他们也在橄榄山上面看着耶稣升天，所以他们听到了，就在耶路撒冷警醒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另外使徒在这边所传的是 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他说你们哥林多人不但领受了，而且靠了站立的、靠了站立的主。你们如果不相信的死人复活，那你们只是突然相信。他在这边的意思其实更明显的可能在英文里面比写是说，如果你们不信这个耶稣复活的事，那 you have believed in them， 就是你们所相信的就不能够让你们得救。他说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处信，所以 福音呢在这边保罗说你不能添，在这边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有添加也不能够减少。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时的社会的文化当中，他们有人他们愿意接受耶稣是他们的主，但是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把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当中，他们接受他们所能够相接受的，然后他们认为不能够接受或是他们觉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因为缺乏信心所以他们不相信。那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说，我所传给你们的没有一点能够减少，你自己也不能添加一些，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那另外保罗在这边他也为了这边他保罗他这边说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因为不是突然相信，其实这个是保罗他自己的见证，在第八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当中他列举了七项，这个他保罗他自己领受了又靠着站立的 得住，不是突然相信，确实的一个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原来是使徒中最小的，我从前逼迫教会，逼迫神的教会，但是因为看见了神，今日成了神的器皿啊，是因为蒙神的恩典才能够成就的。那神所赐的这个恩典并不是突然的，所以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所以保罗他自己他的生命，他在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领受了这个耶稣复活的道理又站立得住，因为他不是突然相信，他才能够成在哥林多教会这一年半的时间靠着相信这个，他不能，他没有任何的动摇，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他同与保罗同在。接着下面我们看见这一段基督复活是得救的凭据，这一段我们可以请 Neil 帮我们念一段。
好的，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已经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着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Amen、
Amen， 谢谢。在这段里面讲到基督耶稣复活的重要性若是基督没有复活，保罗就说的里面有这样子下面这些六点。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你们所相信的也是枉然的，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因为然后你们仍然生活在罪里面，信基督已死的人 也灭亡了，然后我们比世人更可怜。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下场。所以保罗在这边把前面刚刚前面就是福音的根本，另外这边基督复活就是在整个福音当中的中心地位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不信，如果你们不信耶稣，你们所相信，不信耶稣复活，你们所相信的便是枉然，我们所做的见证也是枉然，我们比世人更可怜，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空洞的东西。那接着到最后这边接着再下来我们第二十到第二十八节，我们可不可以请淑萍帮我们念。
好的，可以。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粗俗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阿们。
谢谢。这边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是初熟的果子，可以跟弟兄姐妹说，从创世以来一直到现在，只有耶稣，只有基督一人复活。那这边想到的复活是什么呢？或许弟兄姐妹你会质疑，就是在旧约在新约当中都有很多死人复活的故事，死人复活的这个例子啊。旧约里面那个以利亚在那个撒勒法的寡把撒勒法的寡妇救活了，那他的这个神传他的以利沙也把苏念妇人那个儿子从死里救活了。那甚至在新约当中，耶稣也最有名最大最仇恨的就是这个拉撒路，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仍然耶稣基督叫他从出来，他就从那个坟墓当中出来，身上还挂了那个裹尸的巾，耶稣就吩咐他们把那个裹尸的巾拿掉。还有撒勒法那个拿因的那个城那个寡妇的儿子是耶稣也让他复活所以这些都是死人复活。但是呢，那些的死人的复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本质上一个基本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那些人复活之后仍然死了，那耶稣复活之后他继续活着，他仍然是不一样。所以说从创世以来只有耶稣基督一人复活，而且因着耶稣基督复活，让我们是有一个将来的确据。复活的大能是我们将来的确据。按着耶稣基督是头，保罗在这边所说是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看见初熟的果子之后，就知道将来的果子仍然是要像初熟的果子一样。所以我们看见的初熟的果子就有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个死呢不只是身体，灵魂里面也死了，成了一个死灵里面死掉的一个活人。那我们不像后来这么，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或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虽然我们身子活着，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没有得救，是必定要死的。那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这个复活不仅是身体的复活，而是灵魂的也复活，后面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身体，我们下面会看见这个复活，这个保罗会更详细的讲。那复活的大能呢，也彰显他的权柄。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摧毁了四个，在这边讲到了他所毁灭的第24章到第25章24到25节。那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权柄是毁灭一切执政的，毁灭一切掌权的，然后毁灭一切有能的最后所胜过的那个是一个死亡的能力。而且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世人所必须经过的一个，就是死亡。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胜过了死亡，就在这个地方他彰显了他的权柄。那最后将来的结局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就是第26到27到28节那边所说的，将来的结局是什么？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当所有的万物伏在他脚下之后，然后耶稣会伏在天父之下，那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是将来的结局。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是在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是我们一个必毁坏的一个身体，但是耶稣基督他来了，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之后没有继续，没有就没有再尝受到那个死亡的痛苦，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能力。所以保罗在这边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这个复活的大能应该是在你们心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锚，当你们领受到明白耶稣复活大能的时候，你们对一切的死亡就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你不惧怕的时候，撒旦就不能够辖制你，那个是他最终撒旦里面最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王牌，就是死亡，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那个死亡。那保罗在这边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讲的，基督的复活是得救的凭据，最中心的一个点。接着我们下面请嘉玉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二十九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总不能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那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阿们，谢谢。保罗在这边说有三个问题在这边问哥林多。第一个，这个哥林多人 为死人受洗这个问题。另外保罗为何时刻的冒险，为何醒悟行善，这个就是基督复活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以及生命当中所能够带来的影响。第一个，为死人受洗其实我很坦白的跟弟兄姐妹说，这个问题呢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但是在圣经上面保罗这样说，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那相信我想保罗既然在哥林多前书把这个为死人受洗这个事情搬上来，那我觉得或许保罗他为这个事情他可能是相信的，或是说但是呢保罗并没有为这个事情多做任何的解释，而且呢只有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的书信当中只有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的写。那另外还有一处的话跟这个为死人受洗有点类似的，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就是他说诺亚到了那个被监禁的地方去为那些死人传福音那我想今天这个 practice 在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天主教所有的这个基督教里面我们是没有这样的 practice， 但是我知道摩门教他们是有为死人受洗的这一个仪式的，他们就是为了死去的亲人，他们为了确定他们得到永生，他们就是为死人受洗这个事情。所以说我想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讲到是为死人受洗这个事情我们教会是的态度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我们不 promote 这件事情。那为死人受洗的功效是什么我想我们在真的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在这边也不要多说了那保罗为那若是没有死人复活，那保罗他也不需要为时时刻刻天天冒死。那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同野兽争斗，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第二十一章那边有描述到保罗所天天冒死，真的是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可以经历过这样的情形。那个银匠迪米丢他为了保罗在那边传福音大大的亨通，结果那些很多行巫术的他们就把还有 行法术的就把他们那些书全部丢出来烧掉，结果呢烧了就有五万两的银子。那迪米丢呢他就 耸动他们同是制造银匠的，而且以佛所人。他说要是这个道继续横行呢，那我们这个雅典米神像呢，这是以佛所人所供奉的雅典米神像，那他们也会被他拜那来取代的，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发起了一个暴动，最后有20,000人聚集到那个以佛所的戏园。其实那个戏园其实就是一个 stadium， 就是一个罗马的一个 stadium， 里面可以有20,000人。保罗当时也想要去，但是呢他的门徒都劝保罗你不可以去保罗那个以弗所的戏园里面去跟他们解释啊，因为去的时候必定会有很危险的事情。那我们也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蛛丝马迹啊，以弗所那个戏园里面呢，不仅是他们看戏的地方，也是他们看野兽格斗跟人格斗的地方啊。所以保罗，我们看见保罗他所要经历的，若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为什么要冒这些事情？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比他的生命还要来得更宝贵更重要。这个就是保罗后面的 motivation。 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在我的生命当中有盼望，我有永恒的生命可以跟神在一起。所以他也在这边要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说这个也是你们为什么要行恶行善的一些，因为复活与基督的生活复活与基督徒的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你们要去做善事，要不要犯罪，因为没有人认识神，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不认识神，就是他们没有把这个耶稣复活大能在他们生命当中成为他们不相信他们，所以说呢他们就生活没有见证。然后他说这个话叫你们羞愧，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呢。譬如说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乱伦的事情，就是另外他们还容忍淫乱的事情。那保罗就说难道你们因着认识的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看到这些这个在你们教会当中这些有乱伦的事情，你们还容忍这些事情呢？他说这些话是要叫他们的羞，是要叫哥林多的人来羞愧，能够来把这些这些他们当中的这些人把他赶出教会。在哥林多后书哈，保罗另外也有提到，就是说我赶出来，就是他把这些赶出的人，后来赶出的人也后悔了，结果保罗又为他们为这些他们赶出去的人，他们也保罗也为他们说了一些话哈，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会有这样子讲。那最后我们现在讲到35-49这一段，可不可以请海波帮我们念这一段经文？
好，若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壳，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性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 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阿门。
阿门。谢谢。所以这边也是他们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之一，他们就讲到复活了之后，我们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保罗就给他们的讲了三个类似的比喻，就是麦子的，就像麦子的谷的种子的比喻，就是给他一个形体，是或是别样的蛋，但神随意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有各样的形体。然后又讲到人兽鱼鸟的一些比例，人有人的形体，兽有兽的形体，鱼有鸟鱼的形，鱼鸟有鸟的形体。然后又讲到日月星辰的比喻，他说这样子类似的时候，死人复活也是这样的。他特别讲到里面，这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复活是灵性的身体。另外这边保罗并没有讲的是耶稣在路加福音书里面所讲到的死里，他因为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这边所说的跟保罗这边所领受的都是互相吻合的，就是复活的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像我们现在是会败坏会肉体的一个身体，而且在复活的时候呢，你也不娶也不嫁，所以没有人男女之间会没有肉体的关系。所以将来在天国当中，不像在世界上面这个国度一样，我们看见世界上面这个国度人是不断的创造的生命，但是在天上的国度里面，你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就是有多少人，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因为你是复活，是一个灵性的身体，男人跟女人当中并没有这个所谓这个现在我们在这个世上国度当中的性别的可以在 reproductive 的这个情形。然后这个是一个不朽坏的，是一个荣耀的，是强壮的。另外还有讲到这边就是两个亚当的对比，那这个对比我是觉得非常的一个是一个是两极啊，这也是在神创造永恒计划当中，他创造了亚当，然后又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这个救赎的工作，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救赎计划啊，是人真的是想不出来的，你要是没有启示你真的不知道这是后面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然后第一个亚当是有灵的一个活人，因为主耶稣当时的神他们在那边就用地上的土捏了一个人，然后就把他们气吹进去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耶稣呢来的时候却是一个叫人活的灵，因为那个有灵的活人犯了罪之后就死掉了，那是后来耶稣的这个灵让那个已经死掉的属土的那个人成了一个活的人，活的灵。我们人是出于土，但是从第一个亚当那个人是出于土，第二个亚当是出于天，是从天上来的。那第一个亚当是有土属土的形状，就是我们的肉体，死了之后都是尘归尘，尘归尘，土归土。然后这个是如果在看电影的时候，常常在西方的，特别是西方的电影，你如果看到这个 funeral， 看到这个举行丧礼的时候，either是神父或者牧师，他们都是说 dust to dust， 然后尘归尘，earth to earth， 然后这些人就归于土了。所以我们人死了之后，这个肉体就都通常是就回到原来的这个里面去了，但是这个复活的身体属天的一个形状是有一个灵的形，是属灵的，并不是按照我们肉体里面那完全 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完完全全本质上面的不一样。我们现在属土的这个身体都会有生老病死，而且从一生下来之后，你的身体就是走向死亡的路。那这个死亡的路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将来属天的身体是一个属灵的，不会变的，然后是永远的。这个就是保罗所谓哥林多弟兄姐妹所解释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复活的身体。对，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最后这一段保罗讲的非常好，第五十到第五十八节哈，这一段知道可不可以请 Tim 在不在 ？Tim 弟兄，哦，那如果不在的话，那我们看看请可不可以请米笑再帮我们念这一段？
OK，
好，谢谢。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是一霎时泛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的得胜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Amen。
谢谢。在这一段里面讲到复活的盼望，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那通常我们在这边呢，在美国你一定都会有一些这个看到这个 sports 啊，譬如说 either 是 football 啊，现在是篮球啊，或是棒球啊。那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之前在搬来加州之前，我是在 Boston。那 Boston 呢，有两个很有名的一个球队哈，一个是打足球的，就是这个 Patriot， 就是爱国者；另外一个是打棒球的，就是 Red Sox 的红袜队。那我们在那边住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也会就是去当每次打球赛的时候呢，就会去看。那我开始看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如果你看着现场的球队去打球的时候，你心里是非常的紧张，而且通常是在看，有时候是判到那个最后决赛哦，争这个 Super Bowl 的时候去看那个 Patriot 的 team。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那个什么 Super Bowl Party， 就是每年在一月份或是二月份的时候 Super Bowl 的 Party。 那看那个 Super Bowl 的时候呢，你要是看现场的话，你一定是非常的紧张，然后特别是当你所支持的那一队他要是打输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是真的是很紧张。然后后来呢，我就很不喜，就是看多了，后来而且特别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并不会因为这看球赛这个起起伏伏输赢呢，我会感觉到这个兴奋，而是觉得太紧张，我的没有办法 take this。 那最后就是后来就不看了。那等到他们打输的话呢，那我就根本也就不看了。但是他们要是打赢的话呢， 我会回去看他们那个 highlight， 就是大概十几分钟的，就是那个 highlight， 五分钟到十分钟的 highlight。 然后特别每次看的时候呢，看的时候心里面就没有那样的一个紧张的情绪，而且是呢心里面你是看见的是一个哇很高兴。特别是在三十年前当那个，虽然那时候我已经搬到加州了，但是我还是 Patriot fan。 在 Super Bowl 51的时候，那个爱国者队他跟那个 Atlantic Falcon 哈，已经他到了第三个 quarter 的时候他还落后了28分。那到那个时候我是看的时候是看现场，就当他落后28分的时候还剩下大概不到20分钟的时候，我看这绝对是输了。那时候呢没有办法再承受那个煎熬，我就关了电视没有继续看。那结果后来呢，他们在最后不到最后第三个 quarter 最后面，然后到第四个 quarter 的时候，这个 Tom Brady 呢他把输去的28分全部扳回来打平了。最后延长赛的时候他们 toss the coin， Patriot 先攻，结果呢他就一气呵成把落后28分完全的扳过来变成得胜。那后来呢，这个是在 Super Bowl 50几年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个球队能够输了超过20分然后再扳回来的。然后之后呢，这个呢我就每次去看最后他这个 highlight， 就是从落后28分然后再胜过来的。每次在看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已经知道那个结局了，那你心里面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虽然他们现在输了后面还是会赢。那这个就是我们复活的盼望，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最后我们都会复活。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高高起伏，会有低，但是呢，我想这个复活的盼望就是让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看，这好像是一台戏、啊、演给天使跟世人看，那这个戏的结局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是跟着耶稣基督一起得胜，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这个死亡是怎么样。那讲到这边胜过这个死亡，这边讲到保罗讲到第54节里面讲到这三个事情呢，一个是第55节里面就是有罪，有律法，有死亡。那根据那个先后的次序，是罪是没有人能够胜过的，就是当亚当犯了罪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跟一样。或许你们会说，那这样不公平啊，为什么亚当犯罪那我也要跟着一起承受呢？那我跟你说，要是你承认亚当你去那边的话，你也一定会犯罪的。没有，这是一个律，是没有人能够胜过的。那接着律法来了呢，律法来了是把那个完美的写下来了，这个是一个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一切律法上面所有的要求。所以因着罪，因着这个律法让我们知罪，所以是撒旦的，每个人都伏在这个撒旦的权柄之下，就是死亡，而且死亡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但是我们的复活盼望却能够把这个死亡胜过这些死亡，所以另外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复活的盼望，能够胜过的是什么呢？我们胜过必朽坏的一个身体，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事情。在一刹那间，就是 in the blink of the eye，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这个是已经死的人要复活不朽坏，已经活的人要被提到天上去，也要成了一个不朽坏的事情。所以这个复活的盼望，这个当中里面是有一个胜过必朽坏的一个身体。另外还有第三个，你能够因着这个耶稣复活你能够胜过的事情，就是胜过现今的试探跟你失恋，在第58节里面所说的。所以为了要胜过现今的试探与失恋，你们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勉励我们现在所有做基督徒的，要坚固不可动摇，要竭力多做主工，并且在主里面要常常的劳苦。这个就是我们靠着复活的大能能够胜过现今的试探以试炼的过程。好，另外讲到这个罪跟律法跟死哈， 这个是出处是在我们在这个在 Fremont 的一个 Resident Church， 他的一个牧师是个讲英文的，牧师是 Ryan Kim， 那是我儿子去那边的教会，那刚好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就是今年复活节的时候，他就在讲这个道，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把他这个 quote 下来了。他说 Sin is the stain we cannot remove， Law is a demand we cannot meet， Death is an outcome we cannot avoid。那就是这边把它翻，我并翻的可能不是很好，若是弟兄姐妹有更好的翻方式的话，就是罪跟律法跟死是辖制我们每一个人所生在世上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有盼望能够胜过这些死亡。第十六章论到圣徒的捐献，那我想这段因为比较就是像是叙述的样子，我们就不再念了。那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讲到这个为圣徒的捐献，讲到奉献，保罗在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保罗有三个原则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教导我们。讲到奉献什么，第一个论到圣徒的捐献，第一个你要顾念他人的需要。为什么？这边其实这个背景是要当时在雅加布的时候，当时他们在圣徒在耶路撒冷，就先知雅加布起来说耶路撒冷会经过大饥荒，就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二十年，就是当时雅加布的预言，现在保罗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有天下有饥荒，大概在 主后大概48年的时候有饥荒发生，确实是在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所以保罗就在这边嘱咐哥林多所有他所建立的教会要奉献给耶路撒冷的圣徒。所以第一个奉献的一个三个第一原则是，第一个你要顾念他人的需要，第二个你要定时定量分别出来。他说你们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像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主日里面，我们要收奉献。那这边还说到了，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那这个就是进的多的人呢，应该留得多；进的少的人要留得少。这个是保罗给他们的一些教导。就照着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另外还有就是是个敞开透明的送出去，若是他把这些钱收起来之后还要打发，你们写信举荐谁就要打发他们，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人，而是起码有两个人，这是复数的，所以两个人在处理金钱上面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两个人在那个地方去点数，所以那你们可以把捐资送到耶路撒冷。说保罗呢，所以保罗他并没有说你们把钱交给我然后我带到耶路撒冷去，而是保罗说你们当中你们收集起来之后要举荐，起码要两个三个人，若是要我要一起去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你们去，所以这个过程是敞开透明的。所有而且所以呢，现今的教会所有收奉献的时候，他们开始数钱或是数支票的时候，一定都是起码有两个人在那个地方。这个也是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给我们的一个榜，他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的原则。那接着就保罗就讲到他自己的行程，这边也讲到保罗他跟哥林多，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跟哥林多教会之间他们的这个作难的一些地方。当时保罗在以弗所第八节里面说很清楚，就是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所以在这个就是以弗所的时候，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里面，他所待在那个地方有三年之久。那所以他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他书信当中就证明这个是保罗是在以弗所。他说我想要从马其顿经过再到哥林多，但是呢他觉得时机可能不太成熟，所以我今天不愿意路过见你们。那最后也提到了提摩太还有亚波罗， 提摩太，保罗这边特别提到了，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苦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在这边或许我们可以解释，所以说保罗是在这边，他写了这封信叫了提摩太交到哥林多去的，结果后来在整个提摩太好像因为我们也知道保罗就是在写给他的时候也讲到他的身性就比较懦弱，身体也不好，就是胃也不好，他说要不只要喝水，要喝点酒，这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所说的。那特别保罗讲到提摩太，跟哥林多人讲到提摩太的时候，你说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同时保罗呢也劝亚波罗要去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亚波罗我觉得是鉴于因为他们起了纷争，因为亚波罗我觉得他的心态他是尊重保罗，他是最后的一个使徒，是神亲自显现给保罗看的，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那既然结果呢，因着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服事，有的人就因着亚波罗而造成了跟保罗之间的 纷争，就是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那亚波罗呢可能因为这个样子他不愿意去那个地方，因为他如果那个时候去，那如果是属亚波罗那个派的人呢，他们就会可能就觉得哦，是 我所敬重的这个传道人来了。那结果那是属保罗的人呢，说是觉得属彼得的人呢，他们觉得就是可能是会就气势比较就短了，所以亚波罗可能因着这个原因他就不愿意去保罗，但是不愿意去哥林多，所以保罗在这边说说不定到时候有机会他必定去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以弗所，这是保罗第二次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就是他们第二次的这个宣教之旅的路程。最开始是从安提阿出，因为这个是一个圈圈，所以你可能看不清楚从哪里开始，这个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保罗在整个这个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最重要的留的点，虽然这是他的行程，但是他在哥林多这个教会这边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当他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经过了以弗所，经过以弗所的时候呢，亚居拉、百居拉是他在哥林多遇见的那个做帐篷跟他同业的，而且是他得力的同工。他们一行人不只是百居拉、亚居拉，提摩太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了。结果到了以弗所，百居拉、亚居拉、提摩太他们就留在以弗所。然后我们到了下面就可以看见保罗问安的时候呢，就问到亚居拉、百居拉问你们，而且他在他们大家的教会也问你们的安，问哥林多。所以保罗是在以弗所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经过以弗所，是回到盖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在以弗所并没有停留。所以这个是你看在马其顿，我们刚刚也讲到奉献的，这个是马其顿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很会奉献的。那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来的奉献，他想都没有想，而且他所接受的是甘心乐意，他也知道腓立比的信徒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不仅是金钱物质上面的奉献，他们甚至还差派了一个人，就是以巴佛提，就是当保罗在罗马监禁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还差派了一个人以巴佛提到罗马去照顾保罗的起居饮食。然后讲到刚刚的奉献，其实前书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引起了他们更大的一些反响、那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又把这个所有讲到的捐献的事情来跟他们再提。而且这边也提到了提多，就是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他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他们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面也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 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的爱心的实在。所以我们看见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提多到了那个地方，他有开办了这设立的一个慈会的基金，可以说是设立的一个慈会的基金、啊、就当办成这事。所以在这边我们哥林多后书我们也看得见提多在那边的工作，可能是因为他性格的关系，或是他做事做 方式不一样，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是比较有果效的。接着最后这一段第十三、到第二十四节、啊、就保罗这边讲到劝勉。所以保罗他随时讲到劝勉的时候呢，就是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回到的他就讲到所谓那个、属灵的恩赐，你这所有没有恩赐，你这些恩赐你若是没有爱心爱的话，那就算不得什么，就变成了明的锣响的靶。所以保罗再一次再提醒他们，再劝勉他们，所以你们务要警醒，警醒的是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就是不要就是随同世上同流合污，别人说什么你们要说什么，而是你们要在主的真道上面要警醒，要做大丈夫。那另外还有保罗的劝勉，就是说你要顺服，你们要顺服顺服这样斯提凡一家人，并且你们务要敬像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所以保罗吩咐他们，你要敬重顺服服侍圣徒的人。这服侍圣徒的人有第一个是斯提凡一家人，这是保罗为他受洗的。另外还有图弗拿并亚该古，这三个人呢，他们都到了以弗所去，他 都来到这里，然后这些都来到这边，到以弗所去看了他，去拜访保罗。那保罗呢也很喜欢他们这些人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保罗说提醒他们，当这些人回去的时候呢，你们要顺服他。另外讲到最后的问安，你可以看见在问安当中，我刚刚也提过，是保罗当时是在以弗所里面，就是亚细亚的众教会，在亚细亚的众教会里面，在以弗在福音书当中没有提，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那以弗所呢是在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的头一个哈，第一个是以弗所，第二个是士美拿，第三个是别加摩，然后推亚推拉，之后是菲拉铁菲、萨迪，最后是老底加，那八个教会，亚细亚的众教会。啊，另外还有哥罗西哈，也可能也在那附近，但是保罗这边并没有细说。但是这个亚细亚的众教会是很多的教会在那个地方，还有在以弗所里面呢，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面的教会。啊，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也提到百基拉跟亚基拉，但是那个时候呢，他说是从在哥林多里面，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城里面。所以百基拉、亚居拉呢，他们后来又回后来。他们先是从对不起，不是在哥林，他们在哥林多待过，在以弗所，在以弗所有有这个他们家里面成立的教会。后来当这个克劳底过世之后，他们不是把犹太人赶出来，后来克劳底死去之后，那个禁令就没有再成熟，就没有再继续再执行。后来他们犹太人又可以回到罗马去。所以后来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又回到了罗马。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最后问安的时候呢，也问亚居拉跟百基拉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亚居拉跟百基拉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不论到哪里去，他们家里面都有开教会。最后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爱你们众， 爱 的爱 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所以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到这边就做了一个结束。另外请弟兄姐妹填写回应表，这个回应表这边我之前的 email 已经发给大弟兄姐妹了，那请弟兄姐妹尽量踊跃的填写啊。我们现在在这边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把整个哥林多教会里面我们当中所学习到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现今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服事，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主都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保罗当时对哥林多的教导，其实也是现今给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的服事，在我们的这个社区当中跟我们外邦人跟不信的人相处的时候，这些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给我们的一个方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上的时间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